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真道分解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真言书的讲解。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真道分解，这次真言书我们主要是根据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内容来为你讲授的。如果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呢，林成也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们分享。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真言书第六章，我们来看真言第六章25节、26节的经文。真言书第六章25、26节的经文。你心里不要恋慕她的美色，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，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，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。上次我们谈到性罪让人败坏，不单单失掉神的话，失掉神的话，同样我们也失掉了财富。这两节呢，和箴言第五章7到14节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对比。同样你也可以参照29章第3节，这里所说的只剩一块饼是指到极其穷困的境况。如果奸淫换来丑闻、诉讼、离婚，这个代价可是不轻的。特别是在艾滋病和性病流行的今天，行奸淫的人将使个人的健康和生命都压上了。不单单失掉财富，接着我们来看箴言六章27到31节，这里说到失掉了欢愉。箴言六章27到31节，我们来听这段的经文。人若怀里地火，衣服岂能不烧呢？人若在火炭上走，脚岂能不烫呢？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，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。贼因饥饿偷窃充饥，人不藐视他。若被找着，他必赔还七倍，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。失掉欢愉，在受限制和受控制的环境下呢，火是一件好东西，因为它给我们带来温暖，为我们煮食，驱动机器，生产电力。同样，性是来自神的礼物，就像火一样，如果不受控制，就会造成破坏。初时这种温暖的感觉，很可能一下子就成了被火烫的一个经验。就像抱火入怀，或是在烧着煤炭上来行走一样，烧着的煤炭上来行走。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反驳了，性是神赐给我们的正常渴求，因此我们即使未婚也有权使用啊，就像吃喝一样，我们饿了，神给我们食物吃，寂寞了，神就让我们能享受性啊。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人就是用这个理由为他们的罪行做辩论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13节这里说，食物是为肚腹，肚腹是为食物啊。但是保罗却清楚地说明，信徒的身体是属神的，我们纵使有渴求，但也不等于我们有权利去满足那个渴求。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 我们往前翻，往后翻，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十二节到二十节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十二节到二十节，我们看保罗是怎么提醒我们的。十二节到二十节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食物是为肚腹，肚腹是为食物，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。身子不是为淫乱，乃是为主，主也是为身子。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，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？断乎不可。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，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？因为主说，二人要成为一体，但与主联合的，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，无论什么罪，都在身子以外，唯独行淫的，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这段经文实在是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。在箴言六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呢，所罗门用了类似的手法。饥饿的确是人类的一种强烈渴求，要得满足唯有吃喝。但是如果你偷面包来吃，那么你就是犯罪啊。其后你所要付出的，比到饼店付钱买面包那更是昂贵的多。当你在狱中或者站在法庭上的时候，你会忘记吃面包那个时候短暂的满足啊。所以奸淫就是偷窃。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六节的经文也提醒我们呢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另外保罗也说，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。换句话说，当淫乱破坏了婚姻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成了输家。不只是如此，我们也失掉见识。箴言六章三十二节的经文，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，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。大卫王是战场上有谋略的策士，更是一个有智慧的君王。但是当他往邻舍的妻子那里看的时候，动淫念的时候，他就失掉了见识。大卫的污点呢，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。他以为自己可以脱罪，他的见识原可以让他知道自己是错误的，可是大卫却用尽方法来陷害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，都不能够成功，最后还是得把他杀了。当然大卫自己也知道后果的严重，他也知道因果报应的道理，而他的家庭也就承受了他犯罪的恶果。所以箴言六章三十二节提醒我们呢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失掉的是见识。不只是如此，六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提到失掉平安。我们来看这几节的经文，三十三到三十五节，他必受损伤，必被凌辱，他的羞耻不得涂抹，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，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，什么赎价他都不顾，你虽送许多礼物，他也不肯甘休。想想看，一个愤怒的丈夫会用尽办法来报复，因为一个爱妻子的丈夫宁可钱财被邻舍所偷，也不愿意被偷的是妻子。在雅歌书第八章第六节那描写婚姻爱情的时候，圣经是这样记载， 雅歌第八章六节说，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记恨如阴间之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火。犯罪的人不会有安宁，无论他付出多少钱，那个女人的丈夫也不会接受。行淫的人在区内名声扫地，甚至遭受肉体上的刑罚。那时奸夫淫妇在旧约时代是要被石头活活打死的。你可以参照利未记二十章十节，还有申命记二十二章的二十二节。当然我们不知道当时是不是严格的执行。在今天的社会里，人如果有足够的金钱和影响力，或许能够摆脱奸淫的丑闻呢、但日后的生活会不再一样。无论是在今生或者是在主再来的日子，罪人都不要指望能摆脱罪责。所以沉溺性罪永远是赔本的生意。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能够谨慎。另外，箴言第七章接下来告诉我们，性罪至终带来灭亡。所罗门在这儿第三次呼唤年轻人回转归向神的话语。箴言七章一到五节的经文我们来听。我儿，你要遵守我的言语，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。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，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，系在你指头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对智慧说，你是我的姐妹，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。他就保你远离淫妇，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。那么这是箴言第七章一到五节经文给我们的提醒啊。那么因为守诫命是生死攸关的事情，所以所罗门在这儿呢三次呼唤青年人回转归向神的话语。淫妇的住处最终会倒向死亡。箴言七章二十七节说，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，下到死亡之宫。这里七章第二节说，眼中的瞳仁是我们要保守的东西。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双眼，因为眼睛非常的宝贵，也要尊荣和遵从神的话语。性罪行往往开始于不守规矩的眼和手。但问题的核心在于是什么呢？在于我们的心啊。所以箴言七章二节三节，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，保守我的法则像保守眼中的瞳仁，系在你的指头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。如果我们爱神的智慧像爱家人一样，我们就不会想去娼妓的房子。这一章更是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无知的青年如何堕入淫妇的陷阱，我们要留意他是怎么样逐渐败坏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箴言第七章六到九节的经文，他试探自己。七章六到九节，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，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，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，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，从街上经过，走进淫妇的巷口，直往通他家的路去，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。这个青年人给人的印象呢，是极度愚蠢和骄傲的。他以为可以跟罪恶玩乐，仍然可以脱身，但是他只是在试探自己，自找麻烦。开始的时候他是在夜间出来，这个行在黑暗里。这一句话呢，你可以参照箴言二章十三节，还有约翰福音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。夜间出来，他是故意走进试探和危险。 换句话说，他没有听取神的教导。在箴言第五章第八节那儿提醒我们，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，不可就近他的房门呢。他没有以神的话语来约束自己的双脚。在箴言三章二十六节还有四章二十七节这两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箴言三章二十六节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。四章二十七节这里经文也告诉我们呢，圣经说不可偏向左右，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。换句话说，他没有以神的话来约束自己的双脚。在我们侍奉的生涯中间，听过许多犯性罪的人他们伤心的故事，他们都饱受苦楚。差不多所有的当事人都是故意接近试探和危险，没有像约伯一样和眼睛立约啊，誓言不恋恋瞻望处女。箴言三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讲约伯的经历，他们也没有效法约瑟，坚决地逃避试探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也劝勉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。是的，我们不能够阻止别人引诱我们，但我们却可以避免将自己陷入试探的当中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七章十到二十节，他被那个女人试探，像毒蜘蛛一样，那个女人泥望窗户，准备随时扑向猎物。她是一个有夫之妇啊，但丈夫出城以后呢，就打扮成妓女，去吸引那些寻找性服务的人呢。这个你可以参照创世纪三十八章十四十五节，以西结书十六章十六节的经文。丈夫不在家，她就想趁机赚点钱，并且享受一下。她已经上过街去找猎物了。箴言七章十一节十二节那里已经讲过她这样的心态。那妇人喧嚷不守约束，在家里停不住脚，有时在街市上，有时在宽阔处，或在各巷口蹲伏啊。换句话说，现在呢，有人主动来到他的门前，所以圣经说他抓住那个年轻人，吻他，说服他说，这是他到访的最佳时机了。丈夫出城以前，曾经跟他到圣殿去献平安祭。现在家中还有些祭肉，他为那个年轻人设宴，叫他永远难忘。淫妇的道呢也是这样，所以箴言三十章二十节那里描写说，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。同样他更是懂得少男的心呢，于是向他献媚，让他觉得他是对方心目中很特别的男人，他为他所做的绝不会为别人做。他又引发他的想象，告诉他自己的床非常的漂亮，并且撒满了名贵的香料，他保证这个事儿不会有人知道，他丈夫要多日以后才回家等等，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尽情享乐。同样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这里叫我们看见他试探神。我们常常在祷告中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是知道神不会试探我们，然而我们却会试探自己，试探别人，甚至试探神呢。这些经文你可以参照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，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节，生命记六章十六节，诗篇七十八篇十八节五十六节，还有哥林多前书十章九节等等。所以当我们故意不顺从神，使自己陷入一种唯有神才能救拔的困难境况中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试探神，仿佛是要迫使神去做某些事。那个青年人仓促决定要跟随那个女人，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变得像头野兽， 他仿佛不再是按着神形象被造的人，而是向头走向屠宰场的一个牛只，或者是只要走进陷阱的一个雀鸟。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，只有人可以选择自己想变成什么。神希望我们成为羊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做驴、做马，是不是？甚至可能是做猪、做狗。但我们若活在神的旨意之外，我们就会损我们作为人的形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。当那个年轻人走向这个女人的房屋、桌子和床上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故意违背了神的律法。但是神没有阻止他，他容让那个青年人放纵情欲，然后承受恶果。是，神原可以制止他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，因为圣经经上说不可试探你的神呢、啊。假如那个青年人没有试探神，反而仰望神，谨记神的话语，又看自己的内心，保守自己的心，专注在神的真理，并且往前看，看见罪的可怕后果，他就会立刻转回，逃离娼妓的纠缠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呢、啊？在箴言7:24，这里说：“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话。”另外，26:27说：“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，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，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，下到死亡之宫啊。”这些都是神话语给我们一个提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的社会不但对性罪一笑置之，甚至是认可鼓吹的。在50年代谈到某些恶行的时候，常常会叫人震惊。可是今天呢，这些已经可以是公开谈论的话题，甚至成为小说、电影、电视剧的题材啊。保罗昔日所见的，并且他在罗马书1:18-32那儿所描述的这些情况呢，很明显的就是今天这个社会的写照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将这些行为称之为罪，别人呢会表示不满。为什么？因为毕竟人人都是这样做。但是保罗在罗马书1:16呢告诉我们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基督能够改变人的生命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:9-11这样说，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6:9-11的经文。请你翻开哥林多前书6:9-11的经文，保罗这样说：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亲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的神的灵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基督徒单单对抗罪恶是不够的，还要行善，还有宣讲福音，也就是罪人可以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:17那里说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世上有多点光，就会少些黑暗；如果世上有多些盐，就会少些腐败；如果世上有多些的真理，就会少些蒙骗。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责任，我们都有当做的功，是不是？好，今天真道分解的研习呢，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。我们还是有几题的研习题。
只要来信回应任何一条研习题，可得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课本。
婚前的性行为和奸淫所造成的危机有何异同？婚前性行为和奸淫所造成的危机有何异同呢？还有神的智慧怎样帮助我们在性事上持守纯洁？神的智慧怎样帮助我们在性事上持守纯洁呢？在性事上持守纯洁，如何有助于我们寻求神的智慧呢？好，以上这是我们的研习题。同样提醒您，如果对真道分解节目有任何宝贵的意见呢，凌晨也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们分享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，再会了。
2009年电台主题，主爱中华。
1940年，日本军队进了河南方城，当时街上满布了受伤的村民，艾德里和妻子就忙着照顾他们。那时他们终于摆脱了洋人的身份，与中国的弟兄姐妹变成真正的主内家人。
光飞逝不回来，如云烟，名利富贵转眼之间。每一天，多少绝望在人间。我要问，可有盼望在明天？
什么样算没有遗憾？
什么样的未来让我勇往直前？
什么样的真爱能使人心温暖起来？
什么样的盼望让我勇于面对将来？
我将爱就在天父的心里，它是喜乐盼望的泉源，短暂进入永恒，只在一念之间。相信它，真爱盼望永在人间。